今天是第50个地球日，当人们停工停产封城宅家自保，2020似乎因为一个小小的病毒而成了地球的禧年。被迫操练安息的人发现自己得了健忘症，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工作定义自己的身份，焦虑成了常态。当我们的生活建立在工作狂的祭坛上时，如何传一个恩典的福音？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今天的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由西曼为您带来的，人类忙着抗疫，地球才能喘息吗？4月22号是世界第50个地球日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50周年纪念日因为多国采用停工停产封城的方式阻止新冠疫情的传播，意外带来了这样的结果。美国太空总署的专家根据卫星云图发现，中国空气污染大幅的下降，意大利威尼斯因为游艇和货船停运，几十年来首次有鱼类回到运河当中，印度人首次用肉眼看清距离他们2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样子，纽约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下降了 5% 到 10%。 美国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教授罗布·杰克逊称，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可能同比下降 5% 以上，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下降。不少网友认为，新冠病毒正在阻止全球变暖，这是地球在自救。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之前，根据报道，世上最与世隔绝的岛屿之一复活节岛也发现了首例确诊的新冠病例。而复活节岛的环境变迁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例子。普利策奖得主、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·戴蒙德在其著作《崩溃》当中，将复活节岛视为一个隐喻。在全球化、国际贸易、互联网的推动下，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就像复活节岛上的12个氏族一样共享资源，同样面临着环境的考验。岛上原有茂密的亚热带森林，从公元800年起，岛民开始大量的采伐树木，直到棕榈树完全绝迹。复活节岛因为破坏环境，造成了生态支撑能力的崩溃。有学生问戴蒙德，当那些岛民砍下最后一棵树的时候，他们在想些什么呢？难道人能够蠢到这个地步，眼睁睁地把自己推到毁灭的边缘吗？戴蒙德回答，因为砍掉最后一棵树的岛民并没有见过最初的森林，这种景观失忆是人类常犯的毛病。但是人类不仅对于景观会失忆，在旧约圣经当中，上帝曾经给他的子民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照顾土地。利未记第25章当中提到，土地是供人使用，但并非供人滥用，人要尊重土地，对土地负责，包括在经历7个安息年之后要休耕一整年。这一古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以让地球获得休息。显然人类忘记了这些智慧的提醒，当新冠病毒使人类降低活动的频率，地球才迎来了它的禧年。想想看，以色列人当初作为埃及人的奴隶，被迫毫无止境的工作，却得到上帝要他们每周都要休息一整天的命令。帝国和法老不允许他们有时间敬拜真神，也不允许他们从劳动中得到解脱，而他们自己也已经习惯了做苦工的日子。可能每个忙碌的上班族都体会过，从满负荷的工作日过渡到休息日并不容易，我们已经习惯自己是一部庞大机器的齿轮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有更多的工作要做，而神设立安息日就是要削弱我们的工作狂倾向，提醒我们终极的工作不是可以写在代办事项清单上的，而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可能在一天内完全实现。如果我们想等到完成全部工作再休息，我们就永远不会休息。辛劳奋斗却从不停下来享受，这都是活在诅咒之下，而不是活在神的应许之下。终极的工作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，安息日不是对做好工作的奖赏， 而是向着善良、慷慨、慈爱的上帝敞开生命的结果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我们不再试图改变世界。因为疫情，人宅在家里几个月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，都暂缓了改变地球的行动。不但地球得以喘息，人自己也获得了难得的操练安息的机会。在富勒神学院任教的斯沃达伯牧师，大约在十年前，作为俄勒冈大学的一名牧师，每周辛苦工作近80个小时，好像背负着整个世界的重担，没有节奏，没有休息，缺乏想象力，工作过度。我们唯一知道自己已经做得够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空虚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最爱的人看到我们最少的时候。随着他的努力工作，洗礼逐渐增多，教会开始兴旺。他说，我脑子里有个微妙的想法，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掌声让我继续前行。我很容易认为事情进展顺利是我的功劳，是出于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复活的能力。但其实人不能承担这些重担，焦虑成了他的常态，恐惧成了他的神，疲惫为所有的疯狂提供了一条出路。用保罗的话来说，他已经开始厌倦行善，最终他疾病丛生，婚姻也陷入了挣扎，服侍变成了煎熬。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写进了《重寻安息日真谛》一书，该书获得了今日基督教2019年图书奖。在书中，斯沃伯达坦诚，以前他一直认为过安息日是自私的，休息是软弱的表现。后来他渐渐明白，他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，他成了福音的传讲者，却忘记了自己也需要福音。耶稣也爱他这个人。他开始学习承认自己的极限，拥抱自己的有限，不再试图让自己在别人眼中变得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。上帝并不希望我们成为这个样子。他开始每周安排一天，关掉所有的屏幕，祷告并享受安息。他的婚姻和事工，他的信仰和生命因此被挽回。安息日为工作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框架，安息日没有必要的工作要做。这个简单的不工作的限制，通过重新把我们的身份定位在与神同在，而不是定位在我们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上，这给人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。斯沃伯达反思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工作狂，是因为他的自我意识没有完全进入基督之光。他说，我成为一个工作狂，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让耶稣的恩典停留在我灵魂深处。我以前甚至认为安息日是侍奉之后换来的休息，现在我把安息日看作是侍奉本身，它使人自由，它能帮助教会里的其他人。安息日建立了界限，最重要的是它宣告了耶稣的福音。当我的生活建立在工作狂的祭坛上时，我怎么能够靠恩典来宣扬救赎呢？在现代文化中，人们将享受充实而忙碌的生活，即使是基督徒也常常把与耶稣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放在一边。恰恰是在与耶稣的关系中，人才能被释放，得自由。我们是被天父的爱所定义的，而不是被我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工具价值所定义的。操练安息并非自私，恰恰当部分人带着野心去消耗地球的资源时，对弱势群体和那些不占有资源的人来说才是灾难性的。今天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人依然从事渔养农业，靠自然降水、渔业和畜牧业，这些都需要大自然的供应。当生态系统出现问题时，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的穷人生计就会极大的影响。印度学者、基督徒作家加古马·克里斯蒂安认为，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加剧了穷人的无力感。面对污染和环境退化的有害影响时，穷人是首当其冲的。世界宣明会在一份材料中将人类比喻成租客，而上帝是房东。房东有权利为租客设定规则或限制，拥有对环境的最终发言权。基督徒的使命之一是关心上帝所造的世界，成为代表上帝管理世界的代理人。法国神学家亨利·布洛赫说，如果人服从上帝，地球将会受到祝福，但在人类的贪得无厌和短视的自私中，人类污染应开始毁坏地球，人类把花园变成了沙漠。 拒绝上帝的旨意可能意味着干旱、毁灭和造物本身的苦难。当我们悖逆的时候，上帝吸引我们注意的最好方法之一，就是使这地悲哀，其上的民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必都衰微，海中的鱼也必消灭。在疫情过后，人们是否还会疯狂地消耗地球资源？虽然短期内因为病毒在人群中的流行，自然生态确实有了喘息和改善的时机，但是专家也表示，这还不是开香槟庆祝的时候，因为这种被突发事件冲击下的骤停并不是可持续的减排方式。疫情过后，各国可能为了弥补经济发展的损失而报复性生产和消费，让人们记住自己在疫情中学到的功课，从长期来看并不容易。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境界有声，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。